好，我们读了两章哈，马窦二十一跟二十，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圣城的故事，然后是在圣殿上的最后的几天所发生的事啊。我们希望还记得马古、路加都有类似的故事，我们特别是跟马古做比较嘛，那非常有趣的一个比较。我们先看这个日子啊，二十一章开始耶稣进城，对不对？很清楚的嘛。然后呢，他进城后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安排，他派门徒们去找那个坐骑，然后很清楚是耶稣他知道一切啊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是清洁圣殿啊。好，第十七节结束，他就回去伯大尼过夜了啊，回出城。然后呢，十八节早晨，好，就是第二天了嘛，对不对？好，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以后就这一天很忙哦。啊，先有这个诅咒无话可说，对不对？然后呢，去辩论啊，这个权柄是哪来的？当然，这个应该是问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个在圣殿上的那个动作，拿他的权柄。然后也是开始讲比喻啊，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到底长子还有第二个谁是服从天主旨意的？然后呢，是另外一个比喻，园户的比喻啊。然后接着二十二章呢，是婚宴的比喻。啊，好，那比喻之后呢，我们看见就是很清楚的开始有那个真正的问题的辩论啊，就是关于纳税的问题，关于复活的问题，关于这个最大诫命的问题啊，关于这个到底为什么耶稣又是达味之子，达味又称他为主啊，这个问题好，有的是都是基本上是这些人要挑战耶稣，要陷害耶稣。前面几个比喻我们注意到有趣的是在第二十一章的四十五节哈，司祭长跟法利赛人都听懂了，他们知道耶稣在指他们说的，我们用俗话说，耶稣骂他们，讲得比较清楚，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接着大家来讨论来讲，那现在呢是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我们注意到是法利赛人就开始什么设圈套。来问问题是要不是不怀好意的，对不对？然后呢，第三十五节也是一样，一个法学士来试探耶稣，都是不怀好意的问话啊。那这个在马古福音就没有那么清楚啊，这些恶意。好，我们记得哈，在这是耶稣进城第一天，第二天开始辩论嘛哈。你看第二十三节哈，第二十二章二十三还是在那一天，同一天，对不对？同一天，我们先读下去啊。好，在这个第二十二章结尾哈，好的，耶稣讲那么多好，他们怎么没人敢问他了？啊，都发现问也打不赢他，对不对？那耶稣开始讲话了，第三二十三章，啊，耶稣开始讲话怎么样？就是说不要跟经师跟法利赛人学，好，然后呢，二十三接的是十三节是七祸灾，啊，对不对？二三十七节是耶稣哀哭耶路撒冷。好，那这样子完了以后呢，第二十四章是耶稣他终于离开圣殿了，在圣殿忙了一整天嘛，对不对？哦，结果呢一离开圣殿的时候呢，门徒们说，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啊。好，耶稣就是怎么样，到了橄榄山上啊，就是从圣殿出来是下山，然后上对面山上去，到回头看圣殿，开始讲了二十四章的话。好，注意到二十四章哈，这个第三节哈，啊，门徒们来问，然后呢，第四节耶稣回答说，啊，开始讲话，对不对？好，讲这一个所谓的关于末世的故事。好，二十四章，然后呢，到二十五章，各位很熟悉的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笨，啊，对不对？塔勒通的比喻，然后有什么公审判啊，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对不对？好，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讲完这些话。啊，我们可以知道24跟25是我们跟各位讲的马窦福音里面安排的耶稣五篇大演讲的最后一篇呢，谈的是末世言论。但是呢，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第二天的事情，对不对？时间没有改变嘛，哈，好长的一天呐，啊，你注意到，好累啊，耶稣，已经比较像马古就多了一天。啊，这是有现在的小细节了。因为你如果你要去看，把它看成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就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个逾越节，马窦跟马尔谷是同一天，都是吃逾越节晚餐在星期四的话，那马窦的耶稣进城的那一天 就不是圣职主日了，变成星期一了，因为少了一天嘛，对不对啊？啊，就是如果看它，这个不重点了，我只是说你读要注意的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你读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约书二十一章，约书预言他要进城时找人去把驴牵来，对不对？牵了几头驴啊？第二节，对不对？一个母驴跟他拴在一起的驴驹，对不对？然后怎么？耶稣到底骑哪一只啊？按照马窦的写，两只一起骑的。那这卡通片一样的，很有趣了。就是啊，我们看看这个马尔谷吧。马尔谷在第十一章。好，第十一章啊。第二节，耶稣预言一样是派两个门徒去什么？你们进村庄会看见一匹啊，对不对？然后呢，第四节呢，他们去了就见到一匹，很清楚的啊。好，因为这个是他们这边的内容是引用了这个整个的旧约的撒加利亚的故事了，可能是马窦他的引用时就对那个撒加利亚小小的误解，变成那个两个的一匹母驴跟驴驹，应该是一匹母驴的小驴驹，这可能是刚生下来不久的意思。那变成一匹母驴和一个小驴驹，变成两个就好，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意外了发生的。好，这个放在也蛮有趣的一个小的插曲。好，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我们这已经很熟悉了。那关于这个耶稣的权柄，耶稣清洁圣殿的权柄是哪来的？耶稣就反问嘛，那你们告诉我，弱汉的权柄哪来的？好，很清楚，这个群众们呢，或者这个领导者们，实际上跟民间长他们又什么？我们今天说的政治正确啊，不能讲，就是不知道。那耶稣那我也不讲啊。可是呢，耶稣讲了，耶稣讲了，他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他讲了这个园户的比喻，当然都是借这个机会就去责备他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要真正听天主的话。那很清楚，这两个儿子哈，这大儿子是嘴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确实没有做嘛。二儿子是先是不答应，然后却去做了。那很清楚，你可以想想，这个长子可以说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啊，确实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说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然后呢？园户的比喻也是一样，就这一群人呢怎么样，被天主托付了使命，不好好的做，还把什么这边那个独生子也杀了。当然你可以看见这个园户的比喻已经是耶稣的故事非常明显的这个暗示了。还有一个有趣小细节，我们看到这边所写的在这个派了很多人去，最后派了儿子，对不对？他们要杀他，怎么杀的呢？39节，他们抓住了那个儿子，把他怎么样推到园外杀了。我们知道耶稣是被推到城外被钉的嘛，对不对？那你看马尔谷福音呢？马尔谷福音在第12章，这个恶园户的比喻一样嘛，是第一节开始的嘛。可是呢，怎么样？当这个儿子来的时候呢，我们看了第7节哈。园户们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产业就归，于是把他杀了，然后呢尸体丢出去，对不对？好，这你可以看这两个差别的话，你可以想的是，马尔谷可能是耶稣讲的原始的比喻了，那马窦就已经把这个故事直接连接到耶稣的生命，让这个比喻更是直接讲耶稣的故事，就把这个推到园外再杀。的确犹太人是不会在城里面处决人的，不会，但是呢在园子里面杀人倒不是太特别，对不对？好，你看见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马窦福音拿到马尔谷的材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为了要怎么更能够让读者直接去联想到耶稣的生命。然后是婚宴的比喻，我们这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嘛，就是天主呢让他的大厅他的婚宴能够坐满人，可是呢都来了以后怎么样，应该要有一个相称的回应嘛，这是这个不穿礼服的那个代表所要暗示给我们的啊。第11节，当这个婚宴场合都坐满了人以后，那国王来巡视了，就宴席要开始了嘛，居然有一个人 啊，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他怎么被丢到这一个黑暗当中哀嚎跟切齿？这当然是教会的运用，就是我们知道被天主召教的时候呢，几乎是无差别性的，都召教了。然后呢，进到天主的国内啊，进到教会内啊，我进到这个婚宴的场合内，得有相称的准备啊，这是我们今天该特别要小心的。我们试试看，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那个弥撒的那个读经是一样的嘛，就好树要结好果子嘛，果子结出来才行，结出果子才行，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是那一个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的。那么马窦的版本也比马可简单很多，但重点是一样的啊。耶稣答复他们啊，这些人呢用圣经来攻击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呢？29节，他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天主的能力啊，这个是一个最强烈的这个对犹太人的指责了，好不得了，你们天天看圣经看不懂，好，而且我就是完全误解的意思嘛。那我们就是要小心了，我想我们至少不敢说我们是不是都会懂啊或不懂，对不对？我们已经有些需要努力嘛。但是我们该避免的是啊，像这一些撒都赛人啊，拿圣经当武器，这个要小心，这个我们就天天要避免才行，这样子。好，那最后的结尾是，大家都问完了以后，耶稣反问了一个问题，41节嘛，他们答不出来，啊，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墨西亚是达卫之子？但达卫又称他为这个什么我主，所以很清楚，这边就是暗示的耶稣什么？真天主真人的。那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达卫说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那这是圣咏的一句话啊。那上主是天主嘛，对不对？那么我主这达卫的主是谁呢？那这个是天主的儿子的意思。但这个人怎么样？又是什么？这个墨西亚又是天主的儿子，又是达卫的儿子。因为呢，一般的旧约相信，就是犹太人相信圣咏呢是达卫写的，所以他们把这个我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是变成对达卫讲的话了啊。这达卫就是那耶稣问为什么这个耶稣达卫称耶稣是主，然后他又是达卫的儿子后裔的意思了啊。这边就是很清楚，但他们答不出来。好，结局怎么样呢？从那天以后没人敢再问他了，可以说整个的辩论都结束了，整个的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再反对，都没有人赢。那这下去我们看见在耶稣受审问的时候很清楚，那全都是诬赖啊，全都是诬告耶稣的一些恶行。好，但是现在从23章我们下一次开始，可能耶稣开始啊，现在我们说他大获全胜了啊，但是怎样，但他却是回头了什么去教导他的门徒们了。应该是这些门徒们都看见了耶稣跟这么多人敌人的辩论啊！现在耶稣现在怎么样？可以说他建立了他绝对的权威。他下面讲的话就是开始对门徒们，换句话说，对后世的所有基督徒说的了。我们下一次从23章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及至天上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应付即止，即善财之名。好，谢谢大家。